普京原则上同意30日停火协议，美乌回应。习近平最大马仔何卫东被捉，蔡奇宣布内部整风。反以色列者冲击川普大厦被捕，川普或启用战时法案。民营经济促进法未通过引关注，中共约谈沃尔玛。默克尔否认隐瞒中共实验室泄漏病毒报告。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4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3日，普京表示支持乌克兰战争30日停火提议，但是强调该协议应该促成持久和平，而不仅仅是短暂的停战。川普说普京的表态积极，但是不够全面，希望俄罗斯做正确的事。据 BBC 报道，普京在库尔斯克视察时表示，我们同意停火提案，但他应该导向持久和平，并消除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对乌克兰来讲，达成30日停火协议将是件好事。美国的提案好好且正确，俄罗斯理论上支持该方案，但是在达成协议之前仍有很多细节需要讨论，比如谁来控制停火，在前线长达2000公里的情况下，或者我和川普总统需要通过电话来讨论。普京说，鉴于库尔斯克的局势，当地局势完全在我们掌握之中，乌军已经失去控制，乌军只剩下两个选择，投降或者丧命。泽连斯基回应道，普京实际上现在正在准备拒绝，他害怕直接告诉川普总统他想继续这场战争，唯一会拖延一切不会建设性的采取行动的人是俄罗斯，他们需要战争，我们将继续与我们的美国伙伴、欧洲伙伴以及世界上所有希望和平的人合作，迫使俄罗斯结束战争。据欧洲真理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讲，在沙地阿拉伯谈判期间，几乎向华盛顿概述了其在和平解决与俄罗斯军事冲突问题上的红线。乌克兰已经发出明确信号，表示其无意放弃加入北约。美联社指出，普京强调俄罗斯想要的是一项一劳永逸的全面结束冲突的协议。克里姆林宫声称，只有在更多了解美乌会谈的细节之后，才能够表达俄方的看法，表明普京知道拒绝停火提议可能会破坏正在改善的美俄关系。13日较早时候，普京的首席外交顾问乌沙科夫表示，他已经告知美国，川普政府提出的30日停火协议只是给乌军提供短暂喘息，并无实质意义。川普的特使魏科夫抵达莫斯科，将与俄方协商。12日，乌沙科夫已经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沟通，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达成一项长期和平协议，确保俄罗斯的合法利益和关切得到考虑，没人需要所谓的假停火来营造和平假象。12日，川普表示，如果俄方同意，那将是在结束这场血腥战争的路上完成了 80% 的路程。如果俄罗斯选择继续战争，对俄罗斯的惩罚可能是毁灭性的。据路透社报道，据知情人透露，12日俄罗斯向美国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要求达成协议，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争，并重启与华盛顿的关系。目前不清楚这份清单上有哪些内容。13日，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对记者说，我好想同普京见面倾下，我们必须尽快结束这一切。最终协议的很多细节实际上已经讨论过了，现在我们要看看俄罗斯是否会同意，如果他们不同意，这样对世界来讲，这个将是一个令人非常失望的时刻。当被问及他是否有美国可以对普京施加的筹码，例如制裁时，川普说，我确实有筹码，但我现在不想谈论筹码，因为现在我们正在跟他们交谈，而且根据他今天的声明，我认为他们的立场非常积极。拜登曾下达豁免权，允许俄罗斯能源银行免受制裁， 为方便欧洲各国采购俄罗斯能源时的付款，这项豁免在2025年3月12号到期。13号川普拒绝了欧盟国家对这项豁免协议的延期请求，这意味着欧洲不再能够合法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来资助俄罗斯的战争机械了。川普禁止外国公司通过受制裁的银行支付俄罗斯能源资源费用。普京在莫斯科会见白俄总统卢卡申科时则表示，欧洲可以再次获得廉价天然气。如果俄罗斯和美国达成能源协议，欧洲将能够再次获得廉价的俄罗斯天然气。另外，吕特表示，我们需要生产更多武器，与俄罗斯和中国相比，我们落后了。美国拥有强大的国防工业，但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来提高产量。12号川普和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时，被记者问及美国是否仍然是北约未来的一部分。川普回应强调，北约必须公平对待美国，如果他们不付钱，我们就不会参与。川普提到，在他第一任期内成功推动北约成员国增加国防支出，他说是我令北约拿到了钱，我要各国开始付费，当时大多数国家根本没有缴费，或者只是缴了一些，北约完全有潜力成为正面力量。此外，欧洲正面临川普政府考虑可能从欧洲撤军，美国计划先从德国撤出约35,000名驻德美军。据德国军事监察机构统计，其联邦国防军招募中近25%的人员在入伍半年后退伍，显示出当前联邦国防军所面临的严重人力短缺问题。据《金融时报》报道，德国国会军事委员舒格指出，部队人力非常短缺，甚至到了崩溃边缘，并警告必须立即扭转这个趋势。官僚作风及部分营区灾难性的状态仍然困扰德国联邦国防军。13号，媒体人赵兰健在 X 独家首发称，据权威人士消息，中共20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在11号大会结束之后返回大楼时被当场带走，目前他在北京和上海的住所都遭到抄查，情况极为紧张。赵兰健说，何卫东长期以来是习近平军中核心圈的重要成员，曾任东部战区司令，直接负责台海事务，他在党内军内的影响力极大，这次的突发事件预示着中共军方可能再度迎来高层震荡。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何卫东被捉或涉及军中腐败清洗和派系内斗。苗华落马之后，习近平在北京视察中共军方资讯支援部队，军方高层全部出席，但是军委会排名第3的何卫东却缺席了政治局学习会。由于苗华和何卫东都出自驻福建的前31集团军，之前对于他的相关猜测可以说已经坐实。何卫东是习近平派系闽江新军的主要成员，习近平的亲信之一，亦可以说中共政治危机和内斗已经进入新阶段。有网友留言，何卫东是习近平在军内最后一个大号码仔了，没了习近平就彻底被架空了。另外，赵乐际极不寻常的缺席两会闭幕式，官方说是身体原因，耐人寻味的是在两会结束后的隔日，赵乐际就现身接见国家媒体，神态轻松，甚至带着笑意，显然并无大碍。赵乐际的缺席尚未尘埃落定，习近平的亲信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随即宣布中共将进入为期几个月的党建整风。蔡奇宣称该整风运动的主题是学习习近平2012年上任后推动的8项规定，外界认为这一举措更似是一次政治清洗的前奏。庞中认为，两会前曾传出蔡奇因为健康问题将被撤换，但是现在蔡奇不单止没有落台，反而大力推动整风，这个证明习近平对他仍然看重。这一次整风并非单纯的政治学习， 而是针对不同派系的清洗，为四中全会和北大河会议铺路，确保习近平的影响力不受挑战。另外亦是提前为二十一大报告，清除内部反对势力，亦就是说确保习近平安排的接班人可以顺利推动。从全球局势来看，川普重返白宫之后，美中关系更紧张了。而习近平的策略看来是先稳定内部，再应对外部挑战。此前中共历次整风运动都遭到外界严厉批评，被认为是中共独裁统治、清除异己的政治工具，将导致人才流失和社会退步。13号，大约100名反以色列的抗议者占领了川普大厦一楼，并高呼释放马哈茂德，释放所有人。马哈茂德是前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组织者，已经被国土安全部特工逮捕。这次行动由支持巴勒斯坦的犹太团体犹太人争取和平之声发起，属于近期类似抗议的一部分。纽约警察迅速行动，将抗议者纷纷逮捕，从川普大厦带走。另外，据四位了解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川普政府预计将在未来几日援引一项战时法案，以加快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CNN 13号报道，1798年通过的《外国人与煽动叛乱法案》是一部鲜为人知的18世纪法律，它赋予了美国总统巨大的权力来打击和驱逐非法移民。法案目前仍然在美国法典中有效。据说多个政府机构正在讨论是否可以行使这项权力。白宫的主要目标是名为阿拉瓜之火的大型犯罪集团在南美、北美多个国家活动。川普已经下令将该组织定性为外国极端组织，并要求驱逐该组织成员。决定最快可能在这个星期五公布，但随着白宫官员还在敲定细节，消息一直不断变化。战时法案规定，当美国和其他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或某个外国入侵美国，或威胁入侵美国时，就可以援引该法案。法律专家表示，美国没有受到外国政府的攻击时，川普很难援引该法案，可能会引起激烈讨论。中共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在12号正式闭幕，会议中通过了多项草案，不过备受关注的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最终未能通过。有人认为这个显示了中共政府在民营经济政策上的摇摆不定，未来即使通过法案，企业发展仍然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两会是中共的橡皮图章，并不是真正的独立的立法机构，人大居然会去反抗或者反对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中央的政策，这个是不可能的。民营经济促进法没有通过的话，看来应该是争议比较大，跟中共的立场有关。中共一方面希望民营经济带动中国经济，利用民间的这些生产力，但是他又不想给他太壮大，或者是起到主导的作用来威胁中共对经济的控制，甚至威胁中共政权，应该是有些人敢于提出来，里面有可能对中共政权的一些威胁的问题，或者说是有一些他们认为可能需要改进的，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状况。人大代表本身并不是真正的民意代表，他亦是一个中共内部不同势力的反应。中共内部存在着两派，一部分可能倾向于对外开放，另一派倾向于回归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更多的可能是中共一个内斗的反应。另外，中共央视旗下微博公众号12号发文说，据知情人士透露，近期针对沃尔玛要求中国供应商降价，中共商务部在11号约谈了沃尔玛，而且说如果沃尔玛执意咁，咁等待沃尔玛的就不只是约谈。谢田认为这个是一个政治对经济的强烈的干预，中共这样做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显示中共当权者的盲办，因为这个实际上完全属于资本和市场或者企业之间的事情。沃尔玛的要求亦是有它的正当性的。川普政府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他要求供应商来吸收了这一部分，亦无可厚非，因为他确实有这个购买力，有他这个影响市场的能力。中国商家可以不卖沃尔玛，沃尔玛亦可以选择其他商家，都是正常的商业谈判，这个是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的问题。现在沃尔玛显然是占了上风，估计中国商家可能有一些会让步吞了这些关税，有些可能会要求沃尔玛亦降低这个要求，还有些可能就停止合同去其他国家去生产，沃尔玛可能亦要考虑一下去其他国家来到采购。美中之间这个关税战的第一个小插曲，未来更多的公司可能会这样做，更大商业上的冲突可能即将爆发。德国前总理默克尔这个礼拜三公开否认了一项指控，之前德国媒体爆料说他在任期内隐瞒了一份情报，是来自德国情报机构 BND 的报告。 BND 指出新冠病毒的来源很可能是中共武汉实验室的意外泄漏，可能性高达 80% 到 95%。 德国媒体认为当时的德国政府害怕公布这份报告会引发社会恐慌，甚至担心会影响同中共的关系，所以就将调查结果锁住，不给公众知道。默克尔的办公室强烈否认指控，表示他从未隐瞒过相关报告。德国媒体指出，早在2020年德国总理府就指示情报机构进行独立调查，结果发现病毒源头和武汉实验室泄漏有很大的关联，但是这份调查结果却一直没有对外公布，直到最近才被媒体挖出。据说不只是默克尔政府，就连后来接任的总理索尔茨亦选择封存了这份报告，不给公众知道。当时的德国卫生部长斯潘表示，他对这份报告完全不知情，是最近才从媒体那里听说的。不过不管病毒的源头是什么，当时的防疫措施都不会改变。据德国媒体的报道， BND 在2020年发起了一项名为萨列马计划的行动，独立追踪病毒来源，分析了大量来自中国的数据，包括没有公开的博士论文、科学报告等。目前事件在德国引发激烈讨论。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